学长学长，最近有什么微醺的活动吗？
当然有啊，4月19到22台北国际存酒展，五大酒种一次满足，
有日本酒、
葡萄酒、
啤酒、
台湾地酒，
当然还有我们
最爱的威士忌的烈酒咯。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酒展之外还有精彩的品酒教室，酒界名师轮番开讲哟。
听说现场还有美食吧，有吃有喝又有玩，
那我们就
酒展见喽。
See you。
欢迎收听 Jun Jun Tipsy，
欢迎收听玲玲提普西，
聊点生活，用声音陪你一起微醺。大家好，我是 Grace，
我是 Vince。
我真的觉得这个开头应该要用在我分享的 topic， 聊点生活，用声音陪你一起微醺。
对啊、
你看我前几集讲的不是生活吗？
是啊
，hotel spa， 然后再往前是什么？去致富的那个 festival。
但奇迹布妈子里是一个酒展啊，当然有很多的 lifestyle 温泉品微醺品味旅行之类的啦。
对、
欸、所以我们以后可以用主题来看谁开场，就不用用每一次造轮，因为我们轮到自己也不记得谁啦、
欸 好像也可以。
有听众发现有时候轮流两三集都 Vince 开场，然后轮流几集都 Grace， 因为我们后来常自己也不记得，然后又懒得回去听，就想说
是有多
懒，就想说会不会有人发现呢，那就发现再说吧。
哎呦，因为前几集啊都是我出去旅行嘛，然后出去的各种内容，其实哦要先说还没分享完，
没错，
还有太多了。
但是呢，我们想说分，因为大家之前我们有预告嘛，香港微醺之旅啊，对不对？
然后日本呢？
日本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分享吗？对，
然后再过不久我也要去日本，
又要去日本。哎、欸，还有另一个国家神秘国度，让大家
神秘国度哇，
敬请期待。
那个好、哦、精彩哦。
那所以在这之间呢，我们也会有两三个访谈，目前先排好两个啦，就下礼拜就有两个了。
对，
哇，下礼拜好硬哦。
很也很期待啊，
而且本来这一周是要休息的，因为 Vince 在那个连假前不小心感冒了、欸、就是我忙完突然就感冒了。
大家最近真的一定要小心跟保重，
嗯，
因为呢我们就像萝卜蹲一样， Vince 蹲完换 Grace 蹲，
没错，
我现在有一点微微的，
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录音，
在那边我真的
没有，
我真的觉得我微微的，
感冒刚
好
就不想再感冒了。哦，那个真的才刚好耶，我真的是病了一个礼拜厌世，
所以真的大家不能轻忽。我觉得我这次中是因为我轻忽了，
嗯，
就是我去那个礼拜天，我是基督徒嘛，然后我去教会、嗯、我沿路都有戴口罩、
嗯、
我去了教会把口罩拿下来，
嗯，
殊不知坐我前后左右全都流感，
嗯，
然后我回家以后就觉得不太妙。
你现在想把口罩戴起
来了？哎呦，我有打疫苗，我现在状况还好，你应该
也
还
好。
好
啦，我也有打疫苗，
而且重点是你才刚病完，应该是抵抗力最强。
但我是细菌感染的那种，就是要吃抗生素，不然会一直咳的
那
种。那
你才严重好不好？我
细菌感染不容易，细菌病毒是很容易传染，细菌是很难传染。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
我
们的节目里面
讨
论这个？
好啦，那这次就换 Vince 来聊一下 Vince 啊，前阵子去的微醺之旅。好了，
哦，这个我也好羡慕哦。
那首先必须说，就是冲绳飞起来真的好近哦，
哎、
欸，真的是像以前搭国内班机飞高雄差不多的感觉。
你别这样讲，其实啊，我跟大家自首，我还没去过冲绳
哎。我也跟大家自首，我以前在日本有一次，我很好的朋友结婚，冲绳人，本来要去，后来是因为工作上没办法去。所以我机票还被扣掉头期款，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定金，
对对对 对，
他退票只能退报几，
就百分之几这样。
对，然后所以我在日本的六年期间竟然没有去过冲绳，
所以这个会是你 初めて？
对，就是我第一次去冲绳，但也是好一阵子以前了啦。好 ，anyway，、那当然是对啊，那在我们社团里面的朋友大概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的啦，嗯、只是有时候我们时间就不要讲的那么细，因为我们节目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
你干嘛这样？
对，我不喜欢。被人家掌握我的行踪，
哎、欸，我也不喜欢。
我不会告诉你我是上个礼拜去，或上上礼拜去，或是什么时候去，没有啦，反正就前阵子。对啊，好啦，那这个就是，反正就 Vince 前阵子去了冲绳。那冲绳真的可以快闪哦，真的是你可以去三天两夜、两天一夜都超快，因为从台湾搭飞机过去只要一个小时25分钟左右，
真的蛮近的。
我跟你讲，我真的上去睡个觉，起来就听到机长讲话说：“哎、欸，在20分钟我们就要降落。”我想，
所以、
欸、也太快。
那我有一张华航的商务舱升等，然后是亚洲都可以。
嗯、对，
我因为我没去过冲绳嘛，其实我有想要买个冲绳的票，可是又觉得如果那个升等用在冲绳超不划算，应该要在北海道什么
之类。冲绳那么近，真的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了。你下次飞三个小时以后再说。
那个设施你都还没，
对，
椅子都还没躺平，就要降落。
It's not necessary 。好了 ，Anyway， 那反正到冲绳，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到那个冲绳国际机场嘛，
对，
就会看到一个让你印象很深刻，它就有一个牌坊。
嗯哼，
那个其实是一个门，城门，古时候中国那种牌坊，有没有？
城门鸡蛋糕，
没错，36把刀是不是？好了 ，Anyway， 那个城门那个样，在机场里面就有一个，他写首里之邦
啊，冲绳叫首里城，对不对？
对，那就是冲绳的首里城，跟那个很遵守礼貌礼仪之邦，有没有？他是首里之邦，他那个匾额的那个城门，就坐在机场里面。那所以我刚开始见到，想说，哎，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放在这里？因为我印象中的是首里城的大门。它叫首里门，那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我这次当然没有去看这个什么首里城啦，所以以后有机会再去。
你是快闪，
快闪九造。那所以每一个人呢、啊，如果你去看了这个世界遗产嘛，但最近之前不是因为火灾烧掉了嘛，
对对，
然后在没有全毁啦，他就重建了很多次，历史上已经烧很多次了。那 anyway， 他就是在重建。那所以如果你到首里城一游的话，你一走进这个正门，这个首里门，首里城是首都的首，公里的里。故里的里，三番故里，两个人感冒的嗓子，然后硬要唱歌。好了，那首里城是那个首里，但是这个首里门是遵守礼仪的礼。OK， 那这个首里门是很有名的，那它其实不是城门，它就是以前中国的牌坊，有没有？很像鸟居啦，
对，
我
知道，
就很像鸟居啦，
浮现鸟居。
好了 ，Anyway，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那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就是冲绳它有很多代嘛，那某一个王朝叫上氏王朝，上氏有没有像电影有没有像是它是上上方宝剑的上，上氏王朝。那到第六代这个国王叫上永王，他那时候为了要迎接中国的册封使嘛，其实冲绳的历史你查也是充满悲情，跟台湾以前很像。一下被谁统治，一下被谁统治？对，那冲绳是就是原本是就是中国的藩属国，这样它其实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就会向中国进贡。那后来是因为被德川家康派兵，然后占领征服，所以他同时臣服于中国跟日本，但是他并不想臣服日本。然后所以呢，后来日本把它改建，那这个等一下历史我再简单带过好了。所以它其实历史上有很多风风雨雨啦。那讲回来，那个首里之门，就那个上氏王朝的第六代国王上永王，他为了迎接中国的册封使，所以他就做了这个首里之邦的匾额，然后挂在上面，意思就是说琉球，因为以前冲绳的古老以前的国名叫琉球，后来才被改，日本政府强迫改成冲绳，这个字。他就说琉球是重视礼节的国家，而是要向中国表示什么，我们的臣服之心，凡属之心，我是你永远的友邦，这样。那后来他就换上这个首里之邦的这个牌匾嘛，那所以每次中国的这个册封使有没有，以前都会派什么郑和下西洋，有没有各个不同朝代要去看这些凡属国啦，去加冕他们，你们要来乖乖进贡哦，然后也会回礼给他们嘛，
对。
然后他只要每次中国的这个叫什么大使来，他就会挂上去。那他原本就是平常就是挂着首里城的首里的牌匾，就是首都的首，
对，
然后公里的里，对，大使来才会换上首里之邦。那后来呢，到第九代国王，哎，他就直接把那个首里之邦匾额一直挂到今天。
他是懒得拿下，
我也是觉得这样
有点
麻烦。点
圣诞节那个圣诞树，
对，
或者是那个
对装饰，觉得就是换来换去好麻烦哦，就是。
春联就一路就挂到明年。
对啊，有没有好像那种那个什么教监督什么教督学来的时候，做做样子给他挂上去，有没有？但是他没有，他后来就一直挂在这里，所以这个首里之邦这个匾额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了。那我觉得很有趣，你一到机场就会看到这个。对啊，那另外那简单讲一下这个首里城的一个建筑风格好了，它是满满的中国元素嘛，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你一看就觉得这好中国风哦，这到底是日本的国土吗？就是你会觉得你到底是到日本还到哪里，它太中国样了。对啊，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满满的中国元素。然后 另外啊，因为中国在琉球的西面，你知道吗？嗯，然后所以他的正殿呢、啊，首里城的这个皇帝住的正殿，他叫国王、啊，
他
叫琉球国王，对，他是面向西方，故意设计面向西方，意思就是说琉球是以凡属国的身份，然后因为中国比较、像宗主国比较大嘛，尊重西方的中国这样。
哦，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渊源了。嗯对啊，很有趣，很像国王，像太阳朝圣的这种意味在、因为以前中国毕竟什么天朝嘛，圣朝这样。那后来另外在这个正殿的第二层啊，很好玩的是，这我很想去啦，这个就是它有一个有一间，它挂了三个这个匾额牌匾，这个三个牌匾刚好挤满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题字，
十个耶，
对、欸、所以它上面有三个牌匾，那它写什么字大家都自己去看了啦，反正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历史、那讲回来啊，那这一次 Vince 是去看这个酒造嘛、我看了两间酒造、我们先微醺再讲历史，因为我觉得冲绳历史还有点悲情，
好，
如果可以不讲就不要讲好了，
我们来讲是微醺吧，
对啦，我觉得它历史实在有点难过、包含我刚刚想讲它其实那时候啊，简单讲就好了，在1875年的时候，那时候日本政府要求琉球禁止向中国朝贡，但是琉球的国王不想啊，然后他就请那时候的中国就是向满清求援，但是那时候因为是那个已经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就是、
已经快要甲午战争了，1894年是甲午战争，所以在
历史学得很好、欸、
所以在那个时候冲绳其实还不属于日本的，
其实已经被日本占领了，然后只是到那时候他才被强迫、他那时候其实就等于是那个啦，同时两边讨好啦，两边都还宣就是一个悬案，两边都还是宣示我的主权、但日本比较强势，因为日本是在16多年的时候，你看连台湾都曾经被要放弃了不是吗、好 anyway 那时候的清朝李鸿章他不想得罪日本，所以就没有处理，那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这种日本的逼迫他的各种改制啦、好啦，那就是一个历史，那我们讲回来微醺好了，这次很有趣是因为 Vince 这一次是去了两间酒造，一个叫做新里酒造，新扎斗，新鲜的新、新旧的新，然后一样是那个故里的里，三番故里，
可以了可以了，
我觉得我今天声音可以唱那个沧桑的感觉，
可以
告五人的三番故里，好了好了，不要再唱，我以为就阻止我，觉得你想一起唱了是吗？好，那那新里酒造很好玩，最近已经有一些台湾朋友传图片跟我说，你知道冲绳也有威士忌酒厂吗？
有啊，
可惜就是他的威士忌一直没有受到大家的青睐，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多这些泡盛酒造的蒸馏器不是铜制的，他们都是不锈钢制的，那泡盛在制造的过程啊，等一下 Vince 会分享，它会经过一次蒸馏、但是传统做泡盛的蒸馏器全都是不锈钢、那就少了这个铜对话，
对，
那当没有铜对话的时候，你在做威士忌的时候它就有很多不好的风味会留下来，
对，因为铜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吸附杂质
净化的作用，
所以如果当这个酒液在蒸馏的时候，那你通常我们会说那个蒸馏时间像苏格登缓蒸慢馏嘛、蒸馏时间越长，那你这个酒液在铜制的这个蒸馏器里面就越久，那相对的呢，这个铜就会吸附这些杂质，其实我每次在讲这个铜对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它有一点像是倒垃圾，你知道吗，像是我们跟人家吐苦水倒垃圾的时候，那铜对话就好像是这个酒液、就把它那个酒这些脏东西有没有吐给这个铜，
它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对对对，倾听者，然后就把这些杂质啊脏东西啊 就吸附掉了，所以这个酒液就会比较纯净一点，
没错，那所以会很多人觉得当初喝到冲绳威士忌就都会没有那么习惯了。那 anyway， 那这一次 Vince 就是先去这个新里酒造，那它就是一个泡盛的酒造。那第一天晚上就是刚好我们就喝到新里酒造的威士忌，它很有趣哦。它的威士忌是调和威士忌，它的出的一支就是怎么讲 core range 的，普遍发行的，不是单桶的。它还有出一个非常好喝的，它的雪利桶真的很好喝。他叫刘哥，琉球的哥，然后就是
刘哥，那哥哥的哥还是唱歌的歌？
唱歌的歌，好，琉球的琉哦，好，就是琉球之歌嘛
，OK OK，
好不好？那这个琉歌，它这是用就是雪莉桶去调出来的，
嗯，
然后是原酒，
嗯，
然后它还有出雪莉单桶的，单桶的雪莉桶都很好喝哦。嗯、好 ，Anyway， 那它这个就是最一般版的心理，大家现在机场或哪里可以看到的。它里面呢、啊，它是谷物威士忌加上单一麦芽威士忌，酒厂自己蒸馏的、嗯。好，它里面还加了一点泡盛，因为它把泡盛当做谷物威士忌泡盛统称，
也是可以啦，也不也也是
日本没有相关法规啦。Anyway， 反正就有点像米酿威士忌咯，你可以把它想成比较特殊，它有一点点的泡盛的风味，
是
所以你这样的威士忌里面，你喝到一点点，哎、欸，怎么有一种米香，而且那个香是泡盛那种很独特的香气、哦，你可以细细的感受出来。
哦、
那记得那个格兰菲迪有出一支一支夜莺。樱花的樱，
对，
就是晚上赏樱，很美的盒子。对，那它就是用这个格兰菲迪的威士忌去过了泡盛桶，
对，
所以你在里面可以找到这种米的香气的元素，嗯、很有趣，
所以就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对，那你可以想说，哎、欸，威士忌有米的味道，有泡盛桶是什么样子？你就可以找心理这个酒造的酒，酒厂的酒来喝喝看。嗯嗯好 ，Anyway， 那讲回这个酒厂好了。那去参观这酒厂的时候，真的很有趣。它的蒸馏器是意大利制的，然后也是很小。那它现在已经有真正的铜制蒸馏器，可是，在之前呢、啊，我们现在喝到的这些威士忌，我觉得风味不差哎、欸。我就问他说：“可是为什么没有？你不是看起来是不锈钢啊，之前做的嘛？”
嗯、
他说：“因为他们把这个天鹅颈以上。”的里面全部都 coating 一层铜
哦， oh.
所以它在蒸馏的时候，它已经有一些部件里面是用铜去包覆在里面，是、oh. 吧？
嗯，
里面有一部分的铜对话了，所以它其实酒质没有你想象中，因为我以前喝过完全不锈钢的，你真的是想象，嗯，就是你会嗯这样，它其实还可以的，很有趣哦。
欸、所以有没有铜对话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真的有差。哎，那大家是不是想问一下泡盛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我们有聊过一集，
我们应该是有
浅浅
聊
过啦，
对。
那再简单再复习一下，就是泡盛其实就是冲绳独特的烧酒。
对。
那它独特之处在哪？它是用泰国的香米做的。那为什么用泰国的香米？因为相传呢、啊，泡盛就是在15世纪的时候，在我刚刚讲上世王朝。他刚刚讲第二上世王朝的第六国王，现在讲的是第一上世王朝的时候，
哦，更早以前
了。对，然后第一上世王朝末年到第二上世王朝初年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呢，就有从阿拉伯那时候刚好这个蒸馏的技术传到中国，传到东南亚，然后因为琉球就在这个，它也是一个海上的明珠，就是你如果从日本。要一直往南，你看会先到日本、台湾，
对，
有没有？再往南到东南亚，
对，
它也是一个很棒的船只补给的贸易的要塞，
嗯，
很重要的地方。
嗯，
那所以那时候它有很多的这个贸易，所以这个蒸馏技术就传进来，从哪里传进来的呢？从暹罗这个地方。暹罗，
泰国，
对，暹罗就是泰国的古名嘛。那所以呢，其实他们那时候传进来的就是这个泰国的香米。跟这些蒸馏技术，那泰国香米因为琉球非常的热啊，
对，
那所以它东西很容易坏掉，那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发现了黑曲菌、嗯、最近不是那个红日本的、
欸、小林制药，
对啊、
哦、
那都红曲，我之前为了减肥跟降胆固醇我那时候狂吃了3个月，
那好险我们很久以前跟大家推荐不是小林制药，而且、
哦、我们以前推荐的统心，
对，而且啊，因为其实嗯，之后有些新闻嘛，特别是有列出来台湾所有有跟小林制药进
有关系
的，
对，
大家放心，没有统心，
统心升级，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有一集在讲纳豆红曲跟品油啊什么的，各种健康方面的，
对
对，好啦，那 anyway， 那所以就是泰国传入了琉球。蒸馏跟这个泰国香米，那因为他发现了黑曲菌，为什么他们坚持用黑曲菌？因为黑曲菌可以减低这个米啊，他们米长了这个霉菌，但这个霉菌呢，它可以防止米变坏，因为它有制柠檬酸的效果，厉害吧？那所以呢，他就发现，哎，米这样经过这样的保存，它有更好的，就是可以保存更久，这样。那后来他们就把它拿来当做酿酒的原料嘛、
嗯、
好，那首先这个他们坚持用泰国米啊，除了是因为当初最道地最传统的制法就这样， 就像小米酒，但小米酒不是上次那个 Brandon 来讲，他们其实有很多种原物料。
对对对。
那他们坚持到现在还是用泰国米，是因为泰国米的米是比较硬的，
又细。
对，米芯是硬的，然后所以它很容易生产米曲。什么叫生产米曲呢？它的制程是我的米洗好泡水以后，它会经过一个很大的机器把它蒸熟，它一次都是一顿几顿的米。他把米蒸熟不就饭了吗？嗯，他那个饭上面就刷撒黑曲菌，
对，
然后让那个黑曲菌包覆在整个米上面。他这时候就进去一个叫做自焗的机器，那个机器就会开始搅拌，它里面就是有一个有点像搅拌机，缓缓的搅拌米跟那个曲菌，让那个曲菌可以包覆在整颗米上，整个就是发霉发的够黑，黑噜噜。
你有亲眼看到那
個？我有看到，我有看到那个米，我有照片给大家看。哦、有很多是禁止拍照、特别开放的。那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些是可以的、看的啦。嗯嗯、好 ，Anyway 呢，就是把它全部包覆那个黑曲菌以后，它就是进去发酵的环节了嘛。自取完了，它就开始发酵了。黑曲菌一样是去分解啊，有没有？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其实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糖要转换，就是那个淀粉酶要转换以后，它才可以制酒。
对，因为它才会释放出二氧化碳跟酒精嘛，然后它会怎样？吃糖，吃糖。
很好哎、欸，你会这个，你可以考 L3 啦。L3 有一 part 就是要考这个东西。
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
那 anyway， 它就是还会释放出那个Amino 3，那叫氨基酸啦、各种好喝的味道、好吃的东西这样。那所以它就在发酵，发酵完呢，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会经过很多天的发酵，好像我记得它有经过8到10几天的发酵，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嘛，这不是我们的 style。 那经过这个长时间的发酵以后，好啦，它就会去进行蒸馏，就刚刚讲的。那日本的这些在制造泡盛的酒造啊，为什么很多都开始做威士忌？因为他们想说发酵我们已经做了 百多年了，我们已经做几百年，有的几百年，
对，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久了，我们会发酵，诶，我们的泡盛有没有橡木桶桶成？有啊，我们除了瓮熟成，我们也有用桶橡木桶熟成，因为毕竟是受霉菌影响。嗯，好、啊、那他说发酵熟成我们都会了，蒸馏我们会不会啊？会啊，我们泡盛要不要蒸馏？
要
啊，我们要经过我们的单式蒸馏器，单式蒸馏器，日文就叫做第一次蒸馏，蒸馏就叫单式，单一的单。那还有单的单双嘛？第二次蒸馏就是，但是它日文就换了一个名字。Anyway， 所以他说我们也会经过一次蒸馏啊，哎，蒸馏会不会？我们也会啊，做威士忌有什么难的、啊？心理酒造那个年轻老板就跟我讲，结果呢，我说哎，真的、哦？那结果做出来超难喝。他说后来发现，在泡盛的时候怎么做都对的，做威士忌怎么做都错。所以他们才开始把那个里面开始改成一部分铜去包覆在这个天鹅颈以上、因为以前还没办法卖。那
我有疑问呢、欸，他们就是包覆了，就是他们就是改良他们自己的蒸馏器以后，这个他们改良的蒸馏器有拿来做泡盛吗？
有，他们还是持续一直在做泡盛。所以我觉得他泡盛可能会变好喝，但我没办法比较他以前做跟现在做、啊、
你有问老板吗？
这我没问啦、对啊，因为对、我没想到。好 anyway， 那所以他就是这么有趣的一个制造啦、那泡盛制造出来就那个瓮真的超大，那真的可以里面埋大概10个人的瓮都有。我觉得那个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瓮啊。好 anyway， 那就是那次去心理酒厂，那这边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啦，我有问过可不可以问、那这一次是很因缘际会，我们这次去挑了这个今年年底的高雄威士忌嘉年华的纪念装瓶、我们挑了一桶雪莉桶、雪莉酒，雪莉桶，熟雪莉桶的威士忌嘛，我觉得很棒啦。反正 anyway、
期待啊、
就是我们在桶边，日本你桶边试饮是违法，因为有酒税的关系、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在挑了几桶 sample， 然后就从里面挑了一桶，就是台湾人会喜欢，大家都喜欢的。Anyway， 就很好玩。那透过这次经验，也去参观了泡盛酒造嘛。
哇，感觉太有趣了！
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心理酒造啊，它其实现在已经有受到一部分人关注，因为它那只刘哥卖得太好了。刘哥，大家会觉得，哎、雪莉桶又叫刘哥，是不是很流？
对呀、啊，
他不会，他真的还好，他真的还好。
因为此流非彼流啊。
对啦，然后那个很好玩的是，就是他的这个酒厂啊。他不是他的这个酒造啦，心理酒造，他已经实际上 它已经进了这个真正的威士忌的蒸馏器嘛，对不对？
对，
所以它的威士忌的酒厂，它不叫心理酒厂哦，它不叫心理蒸馏所，
所以它改个名字吧，
它叫周期蒸馏所。
周期，你说元素周期表、嗯、那个周期？
不是，就是一个周五大洲没有三点水
哦，
然后山崎 Yamazaki 为一个山一个崎
哦，
所以他其实一进去他的那个里面，他电梯就贴着就是欢迎来到菊田蒸馏所女主角，然后后面写欢迎来到周崎蒸馏所这样、
哦、
那就很可爱。然后里面也可以看到在酒造里面，哎，他这一部分是做泡盛嘛，一直都几乎都是泡盛嘛，然后他这一部分小小部分就在那个泡盛蒸馏器旁边有一组这个意大利来的这个威士忌的蒸馏器、
嗯、
好啦，那心理酒造呢就是去挑这个威士忌，所以真的很满足。那当天晚上就跑吧、啊、那有一间吧并且很想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是它呢方便到啊，就离我们住的饭店走下来30秒，
30秒就是楼下的概念、啊、
就是对面有一个超商，超商的左边就有一个有两三间餐厅、
uh-huh.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用餐，用完餐我们爬上楼梯以后啊，就是带我们的那个招待我们的那个老板，然后就说哎、欸，我今天想带你们去的酒吧这我常来，然后我们就想现在要坐计程车还要走路什么，他说没有啊，就我们就从先下一个地下室的餐厅，我跟你讲那餐厅真的超好吃的，2000块日币，然后有7-8道菜，然后是琉球的，就
你说2000块是你们这些人吃
一个人2000块的套餐、
哦、
可是有7-8道菜包含那个它温体尾鱼的 sashimi， 温体尾鱼是什么概念呢，就像温体牛它没有经过冷冻的，它在冲绳近海捕捉到的尾鱼经过渔船回来是没有经过冷冻的，它不用解冻，它多好吃啊，然后什么海葡萄啊，然后还有那个冲绳的那种什么海藻醋有没有、
嗯、
然后很健康、嗯、然后冲绳的卡库尼那个，
哎呦讲到我都饿了，
对，反正它有7道，然后冲绳的 soba 有没有，冲绳的面、
嗯嗯嗯、对，
然后它其实很合台湾口味，然后最后才发现是一个冲绳的老奶奶的手工料理，
哎、欸，
超赞的，
好棒哦！
而且我们喝那个心理酒造的那支威士忌，我觉得喝 highball 真的很适合。那另外啊，他有拿他们的泡盛给我们喝嘛？你知道他们泡盛多屌吗？他泡盛是帮那个 Sandori 做 OEM 的、
欸、哦，
他是帮 Sandori， 因为 Sandori 三得利他并没有在做泡盛，他没有泡盛的酒造，
对，
所以三得利有出泡盛，那就是请他们做的代工。
哦，
所以他们的泡盛是帮三得利做的代工的、
哦、
那他教了一个很好喝的喝法、
欸、
就是你是做那个加气泡水嘛，
對，
做成那个也可以加冰块两种、
嗯、
但是他会跟他要那新鲜的西瓜沙，有没有西瓜沙，他们那种小荆棘冲绳的柑橘类、
嗯、
他们知道冲绳最有名就是西瓜沙的果汁，那个一种青冲绳的叫冲绳荆棘好了，我现在没有想冲绳酸橘啦，酸橘子的橘、
嗯、
木质橘、
嗯，
然后它那个果汁加进去真的很好喝耶，柑橘类
感觉很适合夏天，
对，很适合夏天。好啦，那所以就那天很愉快，然后我们就到那个酒吧，那酒吧我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
叫什么名，你
先
讲
一
下。敲碗敲碗，它是威霸对不对？
它是威霸，那我们也去了一间调酒酒吧，很厉害。
哎呦，被你讲，你这个不太喝调酒的人还称赞。
那刚刚讲的啊，在地下室那间餐厅叫白鹿，路呢很特别哦，马路的路上面有一个草字头，你想想看2000块日币吃到我们都吃不下，
哇，
几乎我们都没有吃完、欸、对，我有吃完了，但是因为我最近比较肥所以我要吃完，但其他人都没吃完。然后 anyway 它叫白鹿，2000块真的很好吃。然后上来以后啊，在另一角你会看到旁边放了满，就是它在楼梯往下走旁边放了空空的威士忌的酒瓶，里面竟然还有格满兰还有欧玛，然后进去往下走竟然看到宝可梦，然后一进去我还看到现在台北开的那个 Pokemon Center 在星光三月里面，
对对对对，
台湾限定版的快龙 的那个玩偶，所以那个老板来台湾然后他也喜欢宝可梦，很好玩，我们就聊得很开心。那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日威、
嗯、
然后比如说我有喝到冲绳他有 Whisky Festival 嘛，里面专门出的像 Tsunugi 金罐 Mars 的金罐啦，很多他的限定装品，然后还有一些老的鱼翅啊，鱼翅单桶5年，它 一杯才卖1500块日币，然后还有工程侠单桶也是才卖2000块日币左右，所以其实是很便宜的，你想想看日币换成台币是多少，
对啊
对啊。 anyway 呢，所以喝了还有 Imperial 啊，喝了很多东西啦，然后很开心的一个晚上。
对，但你还是没有讲 bar 叫什么名字。
对，这间 bar 就叫 bar Pocorito，P-O-C-O-R-I-T，
Pocorito。
Pocorito， 对啊，很可爱的名字。
他们就在同一栋啊，就是那个鹿白鹿跟 Pocorito。
对对对对，就在楼梯的一个是往右，一个是往左。
对，所以你吃饱就到隔壁。
然后他在五楼还有一个叫 Nika Whisky Bar 白粥，但是他就是乱倒，你看，因为白粥是三得利的，
对，
Nika底下没有白粥，
对啊，所以这个，
然后所以他其实不是真的哦，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但是他就写白粥，你就会看嘛，嗯，结果又看，哎，Nika Whisky Bar 乱写，
对啊，
好啦，他是山寨版的，嗯，假的啦。好 ，Anyway， 那所以很开心，就很有趣，分享给大家。那隔天才好玩，隔天就是去看另一间是据说是冲绳产量几乎是最大的，他说是前三名，甚至应该是最大，但他们没有把话讲太满了，嗯嗯。那间叫做 Masahiro 酒造，这个 Masahiro 写成昌广，昌盛的昌，宽广的广。昌广酒造，嗯嗯嗯，那这个台湾人应该很熟，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也喝过他的酒，欸，
哎，欸，
我们去大稻埕的 Gin Fest 的时候喝过冲绳的琴酒，哦，有没有限定版？
蓝色那个瓶子，
对
对， 对，
那个就是用他们家的泡盛做出来的，哦。那所以那天去参观的时候很好玩，它是真的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心理酒造比较小，嗯嗯嗯，这一间是很大的，产量也是前三大。冲绳有家几好几十家那个泡盛的酒造，它产量是前三名。那所以它的这个游客中心做得很好，像我们在参观的时候有一台游览车来，整车都韩国人，哦，然后也有日本人。然后所以他游客中心里面就喝到他的做的琴酒，他的泡盛，然后泡盛有谷酒，然后还有他的威士忌。好，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啊，最好玩的是什么，就是我一进去，为什么我对这个东西很熟，因为我就看到那只琴酒，嗯嗯，然后他就说啊，对啊，这琴酒就我们做，我们那时候还到台湾宣传，我们还有一个台湾的配一个日本的 bartender 到台湾做一整连串的活动，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喝的，
那个，
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有拍片啊，嗯，
有有有，对对对，
我们还说哎，这个用泡盛做的味道台湾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对对对，
我是可以的啦，嗯，对啊，所以我那几天喝泡盛喝的蛮开心，嗯，那天去参观这个昌广酒造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很它更大更有规模，然后很吃惊的就是一个泡盛为什么叫泡盛，
哎，你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对，有一说就是它在发酵的过程啊会产生很多的泡泡，嗯哼，它的那个黑酵母菌在发酵，跟黑曲菌吃那个米，有没有？ Uh-huh. 那个真的，我们去看了。然后我跟你讲，它有个很特殊的，它在那个你有看过清酒酿酒很多哈，威士忌的，有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里面发酵槽，
嗯嗯嗯，
都可以看，
有有有，
对不对？
对对对，
它是在地板的，所以你人是趴着看的。嗯，它在上面架了四根铁条，嗯，等于像是那种铁窗，嗯，让你是没办法掉下去的。嗯嗯，因为它每年呢，啊，好几年就会有人掉到里面死掉。
这不意外，如果大家有去过蒸馏所的话，那个真的是吼大到一个吼吼。
而且我跟你讲，它不是你失足掉进去，是因为你去闻，
对，
你必须把用手去把空气捞上来，那个酒精发酵的味道。
By the way， 但是那个吼，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那个味道是极冲无比，不是臭，是冲
冲，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你站上去，然后你光是往头往下面一动，就很有可能就是会被它冲到。
那他为什么要装那个，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从业人员呢，啊，就是掉下去，是因为我们也靠过去闻，
对，
因为它发酵，你会觉得，哎，以前不是常看威士忌也在经过发酵，你就会想去闻闻看嘛，
真的很冲，欸。
听说还有人给你喝那个 wash 嘛，哦，wash 那个听说不好喝，哦，对不对，嗯？就有一个那种，但是它就是因为它在酵母菌在分解，要产生酒精，不是会吃糖，然后分解出酒精跟什么
二氧化碳，
对，所以它非常猛烈的发酵，
对对对对，
它真的像泥浆，你看它啵啵啵啵啵啵啵啵，然后那个叫啵啵啵啵啵，
对，
因为它底下为了加速，它里面还有吹风，它里面有用风去促进它，嗯，给它空气，嗯，所以他说你靠过去，你一吸那个气的时候，瞬间大量二氧化碳到你脑部，你一秒钟就失，它日文叫失神，嗯，失心失什么，就是你突然叫失神叫什么？
晃
神就晕了，
对，
對，你突然就断片就掉下去了，
完全不意外。
我跟你讲，我在那边翻译也是整个人就是开始头晕，因为那边它有好多个发酵槽，嗯，它是产量最大，大概有八个，然后同时它已经假日没有全部同时运转了，可是那个二氧化碳是不断的啪啪啪啪一直冒上来，但它换气做得很好啦，可是你闻多还是一直觉得自己有点晕，
对
对。 好 ，anyway， 那所以很有趣，看到那个防掉的那个东西，嗯嗯嗯、还看了那个米啊，长了黑曲菌的，它有外面给你看有多黑，嗯嗯，这很有趣，还有很多历史。那另外冲绳炮盛是因为冲绳以前他们很穷，
所以那个炮盛的来由不是因为那很多的 blue blue 的泡泡，
是啊是啊，
真的是
有此一说，就是因为它的泡泡很多嘛，
很多的泡泡，
所以就叫炮盛。嗯，那就是另外就是冲绳很穷，他们以前没有玻璃瓶，嗯，那所以你会看到当年他们卖炮盛呢，他有一个展出以前的古酒啦，那不能拍照，所以没办法给大家看。就是它里面有什么 lamune 有没有弹珠汽水的玻璃瓶、清酒的玻璃瓶、啤酒的玻璃瓶、
你说各种
威士忌的玻璃
瓶，各种的
瓶
这样子，
他们从全部把玻璃瓶回收，然后装入炮盛再拿去卖，因为以前炮盛是没有自己的玻璃瓶的。
天哪！
所以他们要回溯炮盛的历史的时候，是没有当年的古酒，最早是回溯到是各种，你可以看到那个 Mars。就是橘之月那个 Mars 有没有？它的以很久很久以前的威士忌的瓶子，
对，
然后很多很老的清酒啊，各种古老的造型的瓶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玻璃瓶。
哇！
后来是等到有那个炮盛的叫什么农会那种有没有、嗯、工会，然后他们才统一制作玻璃瓶。
怎么有点坎坷啊？
对啊，所以他们全部以前统一每一家的玻璃都用的一样啊，没有什么花俏、现在有自己的风格了、以前就是统一跟甚至是没有的时代、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冲绳的很有趣的地方啦。
是，
好啦，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炮盛跟他一些制造过程啦，是蛮有意思的。那另外这个炮盛他们也因为卖得不好嘛，跟烧酎一样，还有清酒，他们
烧酎、这几年有慢慢起来、
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线会变动的、
就是不但是有已经开始变一点话题啦。
它这个跟金龙骨的这个线是一样的，你知道，就是上上下下是非常稳定的。好 anyway 好了 anyway， 那那个炮盛它很有趣，我喝到它用了这个清酒的吟酿酵母，
嗯哼，
来让这个炮盛里面会产生这种吟酿酒香
哦，
然后他也拿来做清酒，那他们现在也做了自己的威士忌，那他们的威士忌酒厂在另一栋，然后设备还没进、所以他们之前的威士忌还是用那个不锈钢的
哦，
那所以我喝了也是就是觉
得
上可上可，对，就是期待你接下来的设备完整以后
他们现在就是摩拳霍霍准备想要大展身脚那样。
对，但因为他们还没有真的实际完全嘛、所以他们有一部分制造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威士忌，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今后经过长期熟成以后会怎么样、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会推出过炮盛桶的威士忌，因为他们
那是他们的本家，
对，他们很多，我就说哇你们已经有这么多酒桶在熟成，他说我、没有，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炮盛在熟成中对啊，很有趣啦，其实就是真的一个酒看出了它的历史，
对，
历史的故事跟当初的这个时代背景，
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是非常丰富愉快的一次旅行啦，
是，
而且真的快闪30个小时，
很酷欸，
32吧，
那就如此
真的快
闪，如此的充实，
对啊，很有趣很有趣。那我们今天也有小故事哦，
好的，非常开心 Vince 今天跟我们分享，真的就是很我们节目的宗旨，从酒里面看到文化，看到历史，
对，那如果想喝调酒的朋友，那也跟大家推荐一间，我觉得他的调酒的这个不能叫摆盘呢，就是他推出来卖相实在好到爆。
你齁，就是外貌协会加酸酸甜甜呐、是不是？你说说你点了什么调酒？
我点了 Shuno， 就是寻的调酒，
就是季节性、
他明明狂推我两个调酒，一个叫做 Espresso Martini， 他的 Espresso、
It's not real type 啊，因为 Martini 你喝了你
就我不着，
没有，一来你不是 Martini 的挂，
对，
二来 Espresso 你又无法喝，
对，所以他这个 Espresso Martini 好喝到被一间日本非常大的酒专连锁的上百家的。
哦，那我知道你讲谁。
然后做成这个罐装调酒要贩卖，
hey!
因为他觉得他在那边喝到好喝到，这个社长他觉得好喝到不行，他一定要卖到全国给大家喝。
那个社长也是蛮有趣的，
社长好可爱的，
对对对，
很有趣，很会做生意，
对对对，
我觉得很厉害，又很有，对啊，
对对，
很有干劲。
对，那个我们改天有机会再跟他分享，
聊聊聊聊他的酒厂，他们有自己的威士忌酒厂。
对对对对，好，除了 Espresso Martini， 他还狂推你什么？
他还有推了一个，就是说他直接写说这个就是调酒师，这一间酒吧的调酒师的招牌 signature。他说你可以喝到调酒师的岁月的历练在里面，浓缩了调酒师的职涯。
反正他写的这些也不吸引你就对了。
不是，就是。那成分我觉得我就是想喝点轻松的，因为我穿了羽绒衣去，你知道吗？那天台北还就是 台北好冷，嗯，然后我去的时候发现冲绳它那时候天气写22度，我想哦22度跟台北应该是冷的
差不多吧，
对、
嗯、
我就穿了羽绒衣，就热到爆啊所以后来我就只想喝一些解渴的凉的，所以我就点了那个它有那个季节的水果、嗯、然后当天有百香果、哦、我就点了百香果的，
就是你啊，百香果又不是你的味道，
可是它的其他调酒真的摆的真的超美的，而且都很有小机关、嗯、比如它给你一个小盒子珠宝盒，那盒子里面是可以打开、嗯、里面有小小的糖果或巧克力来搭这杯调酒、嗯、很漂亮。好，那这间就叫做 Bar Stir、
哦、
Laboratory， 它叫 Stir Laboratory， 你看它很爱 Stir，
很爱 Stir，
它不要 Shake，
它不要 Shake，
不要 Shaken 好了 Anyway 那就是这一间，就是也是你从国际通然后你可以很容易经过的地方，而且是非常时髦很漂亮的地方、哦、对啊。那这次我的遗憾就是我没有试蛇酒啦，因为他在各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泡着一只蛇，然后你可以
点单杯。什么叫做在各个地方？你说在这个
laboratory？ 就是我去参观酒报的 那个 酒造的时候，它里面也有让人家试。
你说每一家酒造都会有蛇？
大的那一间，然后还有从那个国际通路上也都有啊，很多地方啦，我在餐厅也有看到啊，沿路在看七八个蛇酒。但是我以前在华西就吃过蛇肉、蛇汤，还吃过蛇胆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也还好，没有必要特别去喝啦那时候。嗯。好啦，那 Vince 的开心冲绳微醺之旅推荐给大家，你看有泡盛，有威士忌，有琴酒，然后有酒吧，
对啊，
微吧有调酒吧，
32个小时、嗯、一次满足，
对啊，超屌的，迅速快快
速，迅
速，
对对对对，
又不影响到家庭跟工作，多好哈、哦、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冲绳之旅，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趟冲绳之旅。那当然了，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小故事，所以欢迎你找一个舒服的角落，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 Jun Jun Tipsy Story。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冲绳的首里之邦这个牌匾匾额的由来，那另外 Vince 在冲绳看到有两个觉得很有趣的东西，都跟我们的华人很有关系。第一个叫石敢当，
哦，
他在各个路口都会放一块石头，然后写“石敢当”。
你说
冲绳啊，到处都是
汉字写“石敢当”，
对，就写“石敢当”，有没有很传统的感觉？在乡下的某个地方会看到。对，那“石敢当”的由来是什么呢？其实“石敢当”在中国叫做“泰山石敢当”，因为中国以前五玉，
对对对，
你知道皇帝封禅是在哪里？在泰山。泰山以前中国，
我好像爬过，有没有？我爬过，
应该有去过。
我五育，我有爬
过
其中几个。
主持可能就去过了。
那个主持没有，但是我有爬过其中几个山，但因为五个里面也太多，然后有点记忆久远。
没有问题。来，那石敢当它是一种怎么样的东西？就是因为以前中国把泰山，皇帝封禅要登泰山去小天下，因为他觉得泰山是最高的。
对。
好，所以以前泰山是中国的圣山、神山。嗯。所以呢，泰山的石头被人家拿来正邪，叫泰山石敢当、oh. 就这样慢慢传下来。所以在那个宋朝有出土了一块石敢当，上面写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封教圣，李月昌。你看
哇，这个石头要很大才可以写很多字，
很厉害哦。对，它可以做很多东西哦。那 anyway， 你在冲绳真的是大大小小路口都会看到石敢当，连酒造的门口都有。那另外冲绳大家不是知道他有那个西萨吗？那两只狮子有没有？风狮爷，
对，像金门那种。
对，那风狮爷，哎，华人不止金门啊，福建各种闽南地方都有这个石狮子，正邪嘛，辟邪嘛，对不对？那另外日本的神社门口有一个叫博犬，犬字旁右边一个白，它叫 Komainu， 它也是一种，它是非现实的动物，就是它是一种想象的动物，大家就是觉得它是神明的差使，它看起来像狮子又像狗，那所以它其实是很多的这种神社门口会放的。所以说它的这个风狮爷的由来两边都有沾到一点文化的关系。那个你看华人的这个石狮子嘛，但最好笑的是冲绳呢，左右两只，一公一母。然后我去酒造看那个心理酒造，他超可爱，他实质是还喝醉抱着酒瓶的
哦，这个可爱。
对，所以他真的冲绳是一个受到中华文化跟日本文化，甚至又美军文化
一个 fusion 的。
对，他现在美军还有上万人， 所以有真的就是
上万人，
上万人啊！你真的在冲绳看到最多的餐厅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啦
，burger 吗
？steak，、哦、对，我觉得看到最多是牛排店跟
冲绳、欸、好适合你哦，你那么喜欢 steak
吃肉，对啊，
对啊，
然后你要吃中餐也有，寿司也有啊，
对，
很不错啊，
我们搬去冲绳好了，
要好好玩一玩，可以哦。拎拎冲绳去
好像可以哦。
好了，那就期待大家我们在台北春秋展见面咯。
那我们就秋展见咯。
嗯，拜拜。
拜拜。今天的节目你微醺了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下订阅，并在您的收听平台给予我们五星好评以及留言哦。
再次感谢斗内请我们喝一杯的朋友们，
Dream Dream Tipsy 会继续陪伴大家
一起感受人生，品味生活。